遭受网络攻击，美国最大的燃油管道暂停营运。美军巡逻阿拉伯海拦截帆船，查获大批中俄式武器。美国就业不如预期，商业团体表示救济金让人不想工作。中共火箭坠落，胡锡进扬言跟住落嚟仲要密集发射，自取其辱。中使馆办我想象的中国画画比赛，但画风走偏。中国医生曝光肿瘤治疗黑幕，网友话比李文亮仲要伟大。肇兴史上最大基建完工前桥梁崩塌，吊车被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王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0号礼拜一，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最大的燃油管道公司 Colonial Pipeline 5月7号发表声明说，公司在遭到网络攻击之后暂停营运，目前正在努力恢复营运。福克斯新闻报道，知情人士说，对 Colonial 的网络攻击似乎涉及勒索软件，这个是一种代码，试图抢占电脑系统，并要求受害者付款以解锁电脑。这一名知情人士说，调查仲处于初期阶段，目前仲未清楚今次网络攻击是由国家主导定是独立黑客集团所为，通常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的调查才能够搞清楚。目前 Colonial 已经聘请第三方网络安全公司来调查黑客袭击事件，亦都已经联系美国执法部门和其他联邦机构。这间公司发表声明说，正在采取措施，努力将对客户的断供影响降到最低，现在所有管道操作都终止，以遏止威胁。分析师说，除非管道持续关闭几日，否则暂时中断预计不会对燃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Colonial Pipeline 是美国东海岸汽油和柴油燃料的主要管道，营运着美国最大的汽油和柴油管道系统。它提供的燃料包括汽油、柴油、喷气燃料和取暖油，并为美国军事设施提供服务。事实上，近年来黑客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威胁一直在增长，其中一些是涉嫌外国政府行为者。外界认为应该促使白宫制定计划来提高公用事业及其供应商的安全性。这一项工作的第一步将会解决电网的安全漏洞，之后是天然气管道和自来水公司等其他部门。美国海军第五舰队5月9号表示，美军日前在北阿拉伯海国际海域一艘无国籍帆船上面查获大批非法的俄罗斯和中国式武器。根据法新社报道，总部设在巴林的第五舰队表示，美国蒙特利号导弹巡洋舰在5月6号、7号的两日行动当中拦截这一艘帆船，并进行例行登船检查，查获大批武器。声明说，这一批武器包括几十枚俄制先进反战车导弹、数以千计的中国56式自动步枪，以及几百把 PKM 机枪、追击步枪和火箭推进榴弹发射器。声明当中还提到，武器现在由美方保管，来源和目的地仍在调查当中。美方在所有非法货物搬除之后，评估帆船的适航性，并在讯问船员之后提供他们食物和水，跟着予以释放。声明并没有指明被截获的这艘帆船可能的出发地，但提到了美国海军在区域内定期巡逻，制止了非法货物的运输，并表明这类货物经常用以资助恐怖主义和违法活动。美国劳工部在7号公布最新的就业报告数据，4月份非农业新增就业人数为 26.6 万人，低于预期的100万人。美国商务部解释说，受晶片短缺影响，企业降低了招聘意愿。不过，美国最大的商业游说团体直言，是因为拜登政府每个礼拜3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让民众失去了找工作的动力。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商业部长雷蒙多说，近来晶片的短缺确实影响到就业，并指出供应链产出是确实存在的问题，美国要让境内可以制造更多的晶片。报道说，因为晶片短缺，各大汽车制造商被迫相继宣布取消生产班次，并让工人休假。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统计的数据显示，4月份汽车行业有 2.7 万名美国员工被裁员。 不过，美国商会就认为，美国政府每个礼拜发放的300美元失业救济金，让25%的领取者获得比上班还要多的资金，令民众失去了找工作的动力。美国商会说，就业市场本来应该强劲成长，但成长就被失业救济金抑制住，呼吁政策制定者终止这样的救济金，而并非按计划发放到9月。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更加说，很多企业反映他们请不到人，因为政府给的钱让民众不愿意回去上班。不过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就认为，这种趋势还不明朗，不应该将单个月的数据作为证据。中国长征5号 B 遥二运载火箭上个月29号发射，近日失控偏离轨道，引发国际关注。9号上昼10:24，呢一枚火箭嘅残骸坠落喺印度洋海域。美国太空总署随后发声明批评，中国放任火箭不受控坠落系不负责任嘅行为。对此，中共喉舌《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竟然反批西方世界对中国嘅太空事业羡慕妒忌恨。仲話跟住落嚟仲要密集發射火箭。中國載人航天官網禮拜日公告，長征五號火箭嘅殘骸喺上晝10:24再次進入大氣層，最後墜入印度洋，落點中心喺馬爾代夫北方海域，宣稱絕大部分器件喺再次進入大氣層嘅過程當中燒毀。NASA 局長尼爾森事後發表聲明，強調從事航太活動的國家必須降低太空物體重返地球的風險，同時最大限度地提高相關作業的資訊透明度，批評中國很明顯沒有達到對自己太空廢棄物負責的標準。對此，胡錫進禮拜日下午在微博上發文說，中國人和國際社會對航天發射有常識的人再次看清楚美國輿論精英的偏執和虛偽，講白點，他們就是對中國航天事業進步太快羨慕妒忌恨，受不住幾年之後太空中只有一個中國的空間站在軌運行，整個中國的高速發展讓他們找狂乃至絕望。胡錫進還透露，中國今年接下來還會密集發射。近日，中共驻土耳其大使馆为了纪念中土建交50周年，和土耳其当局合作主办《我想象的中国》绘画比赛，估不到当地民众纷纷上传维吾尔人受到迫害的图片，痛批中共在新疆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这些图片的创作内容包括新疆集中营里面正在遭受酷刑的蓝衫男子，披着五星旗红袍的人用手掩住维吾尔女孩的口鼻，家中大人全部被关进集中营的男孩独坐家中哭泣等，亦都有网友上传维吾尔人作证的影片，控诉他们在新疆的家人遭到迫害，还有人上传法轮功学员受到迫害的画作。土耳其前外长和总理达姆特奥卢亦都在推文上传了一张他人的画作，讽刺中共，还有网民呼吁学生参加比赛，并用几千张图片描绘出中共如何对我们亲戚施加的酷刑和种族灭绝。另外有土耳其网友留言说，如果你想听土耳其年轻人想象的中国，让我们来提醒你，结束种族灭绝，恢复民族和宗教自由，立即清空关押数百万人的集中营。中共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政策，已经遭到美加、欧英等多国制裁，在土耳其支持维族人权反对中共的声浪亦都空前高涨，尤其是中共驻土耳其大使馆接连战狼外交风格的推文，反对土耳其纪念新疆遭中共屠杀的活动，直接引发土耳其外交部召见中共大使抗议。近期，一名北京肿瘤医生在网上发文，揭露中国肿瘤治疗领域的不良医疗行为，并将矛头对准了他的一位上海同行，指他滥用药物、诱导治疗等。这件事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但国家卫健委上个礼拜作出的一番表态让人意识到，当局似乎是想为这件事降温。 不過呢一件事嘅最新發展係揭露內幕嘅北京醫生唔願意善罷甘休，有網友甚至話呢一位醫生比武漢發帖透露新冠疫情嘅李文亮仲偉大。據自由亞洲報導話，4月18日，北京大學第三醫院腫瘤化療科主治醫師張旭喺知乎平台上發文，揭露中國腫瘤治療嘅黑幕，指出中國腫瘤患者死亡率居高不下，除咗同太遲發現有關，好大程度上亦都同不規範甚至錯誤的診療有關。他說這些不良醫療行為不單止讓患者的花費大幅增加，還為患者帶來傷痛甚至死亡，而這種亂象遍佈普通地方醫院和三甲醫院。這件事一經報導，立即引發輿論的強烈反響，不少網友說這麼有良知的醫生實屬罕見，有網友甚至說這位醫生比武漢發帖透露新冠疫情的李文亮還要偉大。自由亞洲說他們台的記者無法聯繫到爆料醫生張旭，但據中國傳媒報導，張旭目前處於停診狀態。這份報導說張旭禮拜三在知乎上發布最新動態，說他對任何後果都做好了心理準備，亦都希望他所做的一切能夠產生價值。5月8日，網上流傳的影片顯示，浙江省肇慶市杭湧運河上方一座正在興建的橋梁的半圓形拱梁墜入河中。9日晚上，官方通報證實了這個消息，通報說沒有人員傷亡。根據大陸傳媒新京報播出的影片顯示，崩塌的橋梁掉入河中，並當場埋壓了一輛吊車。有網友拍低了這座橋梁崩塌的畫面，影片顯示部分崩塌的橋梁淹沒在水中，有附近居民說肇慶北站高架橋冧了，被嚇壞了。據大陸傳媒報導，這座橋梁是杭肇台高速肇慶城區段的一部分。杭肇台高速肇慶城區段全長大約28公里。杭肇台高速是肇慶有史以來最大的基礎建設項目，經肇慶、金華、台州三市，終點連接臨海市括倉樞紐，全長162.3公里，總投資大約人民幣368.4億元。近年来，中国多处桥梁倒塌，一再引发公众舆论对豆腐渣工程的不满。大陆传媒澎湃新闻曾经报道说，中国20年83座桥梁崩塌，而施工问题是导致桥梁崩塌事故的最主要原因。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